好，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基督徒的自由与限制。啊，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非常强调自由的国家，大家现在美国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尤其美国对于个人自由在法律上非常的重视，它是由宪法，也就是这里最高的法律，来规定个人自由不受限制。我去年有参加这个美国公民考试，它的题目里面就有一题就是讲到要了解美国宪法这个第一修正案的内容，它内容里面就有保护一个人的自由在宗教、言论、出版、集会以及请愿方面的自由都不受限制，这是由宪法来明文保障的。所以我们处在美国这个环境中，多少在思想方面要比较倾向自由开放一些，而从这个维持这个民主政治的运作来说，这些个人自由也是必须加以保护的。假如我们不保护这些言论出版的自由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后来到这个西方自由国家的人呢，慢慢产生一种思潮，开始认为这个自由在道德的标准上也应该要加以开放，变成个人自由是一个高于一切不受限制的东西。所以从上世纪中以后，像嬉皮那些思想开始流行，认为只要人心里想的就可以去做，那么不应该加以限制。像他们教育小孩的方式呢，也开始慢慢倾向于让小孩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不加以限制。但是从当时到现在这几十年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社会，西方社会中其实产生更多混乱的现象，譬如说社会中离婚率破裂的家庭，这些小孩没有受适当的照顾教养，这些事情不断的增加。还有譬如说我们在从这次经济危机里头可以看到，在商业上他们有很多不负责任的行为，像把这个贷款借给完全没有办法归还的人，明知道他没有办法还，但是还是故意去做，就是为了利益上的理由。那么甚至是欺骗的，像后来我们看到的，在银行要求顾客归还贷款的时候，因为提不出正确的那个保证文书，所以他就用假造的方式来假造这些文书，来强迫这个顾客还钱。从这些事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说，这种自由上不受限制的观念呢，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来反省一下，什么是我们应该有的自由，什么是自由应该有的限制。那么如同刚才我所说的，在现在很多人的心里，自由似乎是应该没有任何限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事实上呢，神并没有让我们没有限制，神已经给了很多人所不能超越的限制。首先人的生命就是有限的，无论是你是什么样的地位，都逃不过死亡这一关。像中国的皇帝可能是世界上最希望长生不老的一群人，每天叫人家叫他称他万岁，然后 其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记载中还有许多皇帝，他们就求助于这个道士或是仙丹，那么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逃过死亡这一关，或者至少是延迟死亡这一关。但是事实上证明他们也不能做到。从历史上来讲的话，在位最久的中国皇帝也就60年，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还有乾隆皇帝，他们在位都是只有60年，最终还是要面临死亡这一关。那么圣经创世纪里头也明确的说到，就说神的灵离开了人，人的寿命就是120岁，这是神所定的。那么我们看到，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巴西这个现在已知最长的人类刚刚过世，那么他的寿命就是114岁，就是可见神定的这个120岁的这个限制确实是很难超过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人头一个限制，就是我们没有在世界上常住的自由不管怎么样有一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世界，那么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生命长短的限制。那么除了这个生命长短的限制以外，神也给了人类能力上的限制，我们并不可能无所不能或许有人觉得说现代这个科技已经很厉害了，我们可以做到很多以前人不能想象的事情，但是其实人越是探索呢，反而会越是觉得说这个宇宙真的是无穷无尽，它这个广大的程度超过人类所能够想象甚至是理解的范围我在准备这讲稿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这个宇宙到底是有多大这个问题。那么我看到这个年初的新闻报道呢，说这个现在美国的哈勃望远镜呢，能够看到132亿光年外的星系。那么我想要去想象一下这个到底是有多远，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计算，说用现在最快的火箭飞100年能够飞多远，结果发现用现在最快的火箭就是飞一下荷叶叶这么一生这么长的时间呢，都还到不了一个光年的距离。那这个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宇宙这么的大，还有132亿的光年，真的是难以想象。那么也就是说，假如说有人想要说我要去这个宇宙的尽头了，说很容易说，但是用现在的科技，甚至以后不知道几百年几千年的科技，可能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就只有在科幻小说里头你可以想象说到那个地方去。那么假如说我们想要去说人是不是能够预测未来呢，知道现在物理很发达，至少一个简单的东西好像你可以了解，能够预测它的走向。但是现在科技里头，科学里面也有一门叫做混沌理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里面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叫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就是说一个很微小的误差，它在经过时间的传播以后，能够产生一个很，就是把结果改变的很多。那么举个例，就是说一只蝴蝶它挥动翅膀的那个气流，在经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传播以后，它最终能够影响到远处一个风暴产生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无论怎么样不可能说探测到每一只蝴蝶它怎么挥动翅膀，那么就算你能够预测到蝴蝶怎么挥动翅膀，还有蜜蜂、苍蝇、蚊子，那他们所造成的各种误差呢，都能够 啊，让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这个过未来几天以后这个天气将怎么变化。所以说我们最终人类不可能预测所有的事情，那么其他各种科学也同样的证实了这一点。所以说这些现代的科技呢，让我们能够增加对宇宙的认识，但是也同时的证实说人的能力确实是有限啊，只有神才能真正知道是我们未来应当如何。所以神他给了我们一个能力上的限制，就是一个生命的限制，一个人能力的限制。那么还有什么人类还有什么限制呢？人类为了自己社会的安定必须限制自己的自由啊，因为人的罪性，人必须设定法律禁止人随意伤害别人，要不然我们今天出去外面可能随时随地也许会有人想要来抢你的钱，或者是啊伤害你。但是我们可以设法律来限制这些，可以让人不伤害别人，不侵害别人的权利，或是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但是我们不能靠法律来规定人的道德啊，不可能用道德来要求人来提高这个啊，用法律来要求人提高他的道德水准。因为任何你试图规定人说要做某种道德的法律的话，必定是很难执行，或者是你只能让别人在外表上就是虚假的服从，其实他内心里面怎么想，要怎么做，你完全没有办法知道。任何不违反这些法律的人，他可能在心中依然是自私自利，或者是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法律上的漏洞来获得他的利益。法律并没有办法禁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人的法律呢并不能成就神对人的要求。那么除了法律以外呢，还有很多古代中外的哲学家嘛，我说古代因为现代哲学家已经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古代哲学家像中国的孔子、孟子，或是希腊的那个苏格拉底，他们都会想出用各种的修养身心或者是教育的方法来让人提高他自己的道德标准。但是经过长时间，像中国历史上2000年这么长的时间的尝试，就归根结底的话，如果没有一个对神的信仰的话，我们大部分人的心中也没有动力来遵守这种道德的限制，或者说试图去提高自己道德的水准，最后也是变成一个外在的形式。就像中国到后来以后就有礼教的产生，从外面的啊形式想要来约束人，让人来啊提高他的道德的水平，但是其结果呢就是反而是让人更加的内心跟外在不相符，是阳奉阴违的这种感觉。所以说让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我们要从用人的方法用外在的修养来约束人心的话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到了今天呢，如果只是有神所给人这几个天然的限制，还有人类对于啊用法律还有和道德上这些方法来约束人的自由的话，这些限制都慢慢的越来越啊没有效力，那么现在的个人自由就成为说大家只用自己的感觉为中心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那么这就是变成一个个人自由的，事实上一个个人自由的定义，就有点像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想可能 宜人弟兄跟龙姊妹可能听过那个啊，有一句广告词叫做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就是当时那个台湾社会刚开始从这个戒严时代解放以后产生的一个思潮，就大家觉得说只要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没有任何的限制。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在西方社会也是一样，一旦你有这样的思潮以后，就产生了各种违背神律法的行为。所以说证明说这样的个人自由呢，并不是神所喜悦的自由。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有别的自由的定义跟别的自由的限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的自由应该是什么样子呢？那像我刚才所说的，应该并不是我行我素、没有限制的一种自由，而是有极特殊的意义。那我们先来读两段圣经，那我们先来翻到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一节。
新约198页，
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辖制。好，我们再来看一节，是罗马书的六章六节。
向前翻
罗马书六章六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就是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是。所以我们在这里有看到两个不做奴仆的经文。那么从这里头可以看到，我们信基督的人所有的自由呢，是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那么有哪些是可以让我们做奴仆的事呢？首先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一节里面所提到这个奴仆的恶呢，就是律法的恶。那么在这里头指的是犹太人的律法，但是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推广到其他背景的律法或是人的习俗的限制。那么基督徒呢，就是不受这些律法和习俗的限制。像譬如说有一些人是在相信其他的宗教，他们各有不同的律法或是诫命，他们必须遵守某些惯例，有些食物不能吃，有些日子时间要做一定的事情。像我上班的地方就有信奉这个印度教跟回教的同事， 那他们出去平常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们都非吃的东西都非常的慎重，详细的问过说某样东西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他能不能吃，或者是像有一次我带了一个那个从台湾带了一个零食回去给那个新丰印度教同事，他就看里面的那个食那个内容以后就说他这个蛋黄他不能吃，所以就是说这个不要，就是谢谢我，但是不要我带给他那个东西。那么回教的话，我们知道他们不吃猪肉啊。那么那个回教的同事，他就有时候我去找他的时候，他不能见我，因为他当时要祷告啊，在办公室里面就祷告啊，他受这个限制。那么另外有一些人的习俗，譬如说中国人很多相信风水，他们做任何事情的时间出入，哪一天可以出去，哪一天不能出去，哪一天可以，就是说开工动土，哪一天可以开门做生意，这些事情呢他们都有讲究，或是居住的地方有些东西要摆在哪里镜子要摆在哪里，床铺要摆在哪里，摆哪个方向都有讲究这些都成为一个生活上的限制。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就不再受这些其他律法以及生活上习俗的限制。我们信靠神以后呢，我们所唯一要遵守的就是神的律法。那么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上九章十九节，所以大家不用烦，我大概提一下，就是说他自己说的，他是自由的，无人辖管，他不受人的辖管，他只受神的辖管。那么神的律法呢，在加太书里头也强调了，加太书五章十四节里面也强调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所要遵守的就是一个爱人以及爱神以及爱人如己的这个原则，而我们可以不必再受这世上律法以及习俗的限制，这是信基督的人所有第一个自由。那么信基督的人另外一个自由，就是罗马书六章六节所讲的，是基督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罪它能够用很多不同的方法让我们不得自由，其实首先罪会引诱我们去犯罪，可能是让我们享受这个在罪里头的快乐，让我们人不能从其中脱离，可能反复的去犯罪而且不能自拔，像有些人陷入在婚姻外的感情，有些人他可能是贪取不义之财，像现在这个刚被引渡回去那个赖昌星一样，那有些人可能是陷入这个赌博的恶习，有的时候甚至这个犯罪的人他都不觉得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对，他可能还觉得说自己所做的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因为他们心里的眼睛真的是已经被罪所蒙蔽，其实他们是在这个被罪所控制的道路上自己身不由己的走而已，所以是在一个罪的奴仆的环境之下。那么即使有人也许从这个罪有犯罪的时候醒悟到自己所行的是不对的事情，想要脱离这个罪的捆绑的时候，这个罪又能使人来控诉自己的良心，觉得他自己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人，没有希望从这个罪里头脱离，让你整个人就是在罪里头忧郁忧伤难过脱离不了，那么他就只能继续在罪的道路上走， 来做这个罪的奴仆。那么圣经里头还有一个罪能够辖制人的办法呢，就是借着律法，让人以为行这个律法呢就能够脱离罪的捆绑。但是其实借着人来行律法呢，结果就是变成产生了人自己的骄傲，使人不知不觉就陷入一个靠想要靠自己能力而不信靠神的罪中。就如同主耶稣跟保罗他们所指的犹太人或法律赛人一样，就是他们用自己的能力来想要来控制罪，结果反而陷入一个不信靠神的罪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罪它有许多的方法来辖制人，让人来做他的奴仆。但是感谢神，这个由基督来的救恩呢，福音却能够抵挡罪的各种攻击。首先我们从福音的内容里头知道，福音它先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罪，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需要神的拯救。一旦圣灵临到我们，我想各位在座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感觉，一旦圣灵能够临到我们的话，我们就看见自己的罪，让我们不再被罪蒙蔽，以为说我们自己是良善的，是不需要神的拯救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脱离被罪这个蒙蔽的光景。接着这个福音它所带来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的功。那么罪的这个代价已经被基督的血所偿还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被赦免，我们也就不受这个罪的控诉。当我们即使了解到我们自己在犯罪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说我们自己是毫无价值的，因为神已经替我们还了这个赎价，神让我们在他的眼里成为一个可喜悦的，所以我们能够脱离这被罪控诉的这个光景，让我们能够有脱离罪的这个动力，因为知道神已经接纳了我们。那么神借着基督成了救恩呢，也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抵挡 罪的方法，罪的控诉，就是说神借着基督成了救恩，他不再用律法来管教我们，所以也使得我们不再借行律法来得救，也不再产生行律法以后产生人的骄傲。就像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你们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个救恩明显的让我们看到，借着神耶稣基督的救法，我们就不再有自己的骄傲，也不再被罪所引诱因为行律法而产生自己的骄傲离开神。所以福音中从基督耶稣基督来的福音就有这些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不再成为罪的奴仆。那么除了刚才讲到的我们在律法上是自由的，我们对面对罪是自由的以外，基督也带领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能够脱离这个死亡的权势。基督使我们的生命与神相连，并且有复活的盼望，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局限在今生的事情上，因此也不需要在这样不信神的时候只能抓住今生的事情因此会畏惧死亡，因为一旦离开了这个世界，你就不能再抓住这今生的事情。 但是假如说我们信靠耶稣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与神来相连，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知道我们除了今生以外还有许多可以盼望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脱离这个对死亡的畏惧，也就不再成为这个死的奴仆。这是基督徒能够享受的另一个自由。那么除了刚才我提到这个基督徒有以上的许多自由，尤其这个行动上我们不再受这个旧有律法的限制，那么难道说这个基督徒的行动自由就没有任何限制了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头，保罗就由这一点来斥责了许多当时哥林多人的想法，也可能是当时希腊地方地区普遍的错误的想法。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跟第十三节，翻到以后我来念。凡事 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祝福，祝福是为食物，但神要叫两样都废坏。神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生子。好，可以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可以念一下第十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念。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好，这边首先就我们看到好几句这个凡事都可行啊，这个句话好像跟我刚才讲的那个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很像，可能是也是当时一个流行语。那么但是保罗提醒大家说，这些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但是不对你的生命有益处。那么我们从这个第六章这个下文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他所讲的这个没有益处的东西呢，是生命上的淫乱的行为，或者是跟这个妓女在一起。那么这样的事情也许你暂时会觉得快乐，但是仔细一想呢，就能发现明白说，这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家庭还有身体健康等等等等都毫无益处，只能让你的生命的品质变得更坏。那么像其他举例可能没有益处的事情，譬如说有些人去吸食药物，例如这个大麻。那么大麻在有些这个欧洲的国家其实并不禁止，那么在美国其实也有人在考虑要开放这个大麻的使用。但是我们想一想的话，就知道说吸食这个东西，它完全是浪费你自己的生命，也会损害你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对你来说，对你的生命肯定是毫无益处的。但是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有些国家它就不去禁止这个东西。那么还有其他例子，譬如说赌博，在我们知道这个康州就有很多的赌场， 那么美国有很多地方也都允许赌博，甚至政府它能够卖那个乐透彩券，这也是一种赌博。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个确实是不受禁止的事情。甚至像这个乐透的话，因为要增加税收，可能还是政府鼓励的一件事情。但是从基督徒，就是从保罗这句话来看呢，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说，这些事情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自由的限制。虽然说这个从世人的角度上来讲，它不受法律的限制啊，可能是在自由个人自由的范围之内，但是从保罗的观点，从这圣经的观点里面一看，就知道我们这些事情对我们的生命都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我们应该这次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自由的限制。那么另一个基督徒的下一个基督徒自由的限制，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什么是辖制呢？我想就是像保罗这边所说的，他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就是我们的肚子是拿来吃东西的，那吃的东西就是给我们的肚子用的。那么这两件东西呢，其实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存下去，这本来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呢，神有一天要将这两件东西都废去，有一天我们就不再需要它们了。在永恒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需要食物也不需要肚腹的。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这些东西要毁坏，我们不应该被这些东西所控制。那么我所说的辖制呢，就是让这些必朽坏的东西来主宰我们的生命。那我想一个例子，譬如说怎么叫被食物所辖制呢？譬如说以前我在中西部的时候，就听说有人要开车开9个小时到芝加哥去，就为了吃那边的一个中餐这个buffet。那么9个小时去，回来还要9个小时。我想不管那个东西怎么好吃，就说你觉得你的生命是要花那么多时间在上面来，就为了吃那个东西吗？然后我想说，这件事情，吃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中有这么高的这个优先权的话，我想你是要思考说你是不是被这个食物所辖制。那还有譬如说有些很好吃的东西但是大家都知道吃了以后对健康完全没好处，可能吃了没多久就要病倒，那么但是有人还是愿意去吃，那么他就是把这个生命里头这个优先权给弄乱。那么还有像有些人被他可能每天都要喝酒，每天要抽烟，他不做这些事情的话，他整天就做不了其他的事情，就心理受到影响。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就应该考虑说，我们是不是受这些东西来辖制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基督徒应该避免的事情，成为我们这个自由上的这个限制。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应该最后一个对基督徒这个自由的限制呢，就是保罗在这个第十章这边讲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我们生活上里头有很多事情，我们也许做起来并没有违反神的律法，但是结果呢，可能会不造就人的话，这也就成为一个基督徒自由的限制。那么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一个例子，比较复杂，所以我希望我能够讲清楚。他是提到这个关于吃祭偶像的食物的事情。那么当时哥林多我们知道有很多假神，人家都要拜偶像，那么拜偶像的时候你要放的食物在那个偶像的面前，那么拜完了以后呢，那个食物并不是扔掉或是烧掉，那可能拜完了以后再拿出来卖。那么有些时候也许基督徒也买了这些食物，他不知道，他也许一开始并不是知道是祭偶像，或者即使他知道，保罗说呢，偶像算不得什么，食物并不会因为在偶像面前摆过就成为我们不能吃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只要得到我们的相信，这个食物是神允许我们，神给我们的，也感谢神的恩典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吃这个祭偶像的东西，没有问题。这也是保罗告诉我们属灵上的知识。但是保罗说有一种状况呢，你就不要吃这个东西了。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假如有一个人他告诉你说，哎，这个是祭过偶像的东西，你是不是考虑一下？那么这样一个人呢，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的人，他可能是自己的信心软弱，担心说你吃了这个祭偶像的东西是对你的这个是得罪了神，其实神并没有这么要求。那么保罗说，因为顾虑到这个告诉你这件事情的人，可能他的信心软弱，可能表示他非常在乎这个祭偶像这件事情，那么保罗就说，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不要吃了，就是为了他你放弃了你吃这个食物的自由。那么你放弃的原因呢，并不是说这件事情本身违背了神，放弃吃这个食物的自由呢，是为了要造就这个信心软弱的，体谅他，让他不要以为说你不凭着信心去吃那个东西是对的，或者是说违反自己的良心去勉强的去吃你觉得不能吃的东西，这件事是对的。你要体谅他有这个软弱，让他不会因为你吃了这个，在他面前说你听到说这是自有这样的东西，然后你还继续吃了，那么你可能会给他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说是说你虽然说违反神的律法，但是还可以照吃，你会给他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保罗说，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不要再吃那个你原来可以吃的东西，你放弃了那个权利。那么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呢，他保罗要哥林多人说限制自己的自由啊，为了造就这个信心软弱的人，不让他跌倒，来限制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这个造就别人呢，就成为这个基督徒自由的一个限制。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对保罗来说，也许是对自由上，他自己自由上最大的一个限制或是牺牲的话，就是他为了能够使福音广传，他愿意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让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二节。 我们把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一起念啊。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会要得软弱的。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说，保罗为了他众人得到福音呢，他愿意改变他自己。不管是成为是犹太人律法上以外的人，甚至软弱的人，他都愿意。那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背景，就像中国人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么大家都喜欢和自己有相同背景的人啊，或是相同性情的人在一起。比如说相同背景，可能你愿意跟你的同乡同学，或是相同性情，你可能跟你的同好，或是有相同兴趣的人在一起。那么但是保罗在这里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愿意放弃自己的背景，和自己不同的人在一起。甚至像这边说，他像软弱人他就做软弱人，像律法以外人他就做律法以外人。他们就是为了这些跟自己不同的人，为了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他愿意改变自己的喜好。那么我们可以自己省察一下，是不是有保罗这样的心智，愿意为了福音而放弃自己的喜好或者习惯啊，为了使和我们是不相同的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那么比如有一天，也许有一天我们必须跟为了传福音必须跟和我们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一起，或者是跟我们不同年纪的人在一起，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那么像那今天我们在那个车上，我跟春叔在听那个小杰杰在听的那个音乐，我们就已经有点受不了了。就是他们跟我们必然有，就是说不同年纪或不同社会阶层在一起，我们必然会有许多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不为了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呢，我们可能要适应他们的喜好，适应他们的，比如说穿着打扮。那像小杰杰有时候穿的衣服，我看就觉得我不会喜欢穿那么穿。但是他们不同年代就已经是有代沟的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让他们能够听见福音的话，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喜好啊，能够至少能够接受他们喜欢的事情，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放弃了给这些不同的人传福音的机会。那么这并不是说我们原来好像喜欢的东西可能有什么不好，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呢，保罗希望基督徒他以自己为这个模范，他也希望我们所有基督徒人都能够愿意为了别人属灵的好处来牺牲自己的自由，或者限制自己的自由。那么这显然并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而是必须由神来的爱。而这个为了福音而改变自己或造就人，也成为这个基督徒自由的一种限制。那么总的来说呢，基督徒的自由是一种经过训练的不违背神旨意的自由。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里头所说的，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不能得冠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得神的喜悦呢，必须按神的规矩来行。无论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都有一定的章法。那么就像保罗说，在场上比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场上的运动员，我们看那个像那个篮球员，或是像我女儿喜欢滑冰，他们那个滑冰表演的时候，我们看他在场上的时候好像是随心所欲的来做任何动作的，但是其实他们在场上能够做那样的动作呢，都是经过长期的训练，反复一直做以后才能够做到那样的事情，以至于他们就是反复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到他们不需要思考就能够做出那样的动作，这时候他们才能够随心所欲的做在场上做他的表演或是比赛，并不是一个随意的动作。那么基督徒的自由也是一样，我们必须来熟悉神的教导，知道如何借着神的保守我们能够避免犯罪，或者是知道如何凭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行善，并且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反复的练习这些事情，就像场上那个运动员一样，直到能够自然而然就能够做出来，不需要思考的做出来，这样的话才不违背神的心意，而能够又享受到在神里头的自由。就像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很好，虽然说他不一定能够做得到，他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我想这也才是这个基督徒所希望经过神训练的一个自由，能够做我们自己想做我们心里想做的事情，但是又不是违背神的律法。好，我想结论的话是我们大家最后一起来念一段哥林多前书7:22-23，7:22-23。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念，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好，谢谢。那么我希望我们大家用这一句话来共勉，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自由呢，就是不被自己的罪捆绑，能够享受这个永恒的生命，能够脱离世上习俗还有规条的牵绊，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能享受真正的自由。那么在这样的自由里面呢，我们要受的限制是我们要守神的律法，我们要不被世上的事物所辖制，我们要造就人，要遵守这个爱人如己的律法，以这些规矩呢为我们这个自由的限制，来做主的奴仆，而不是做人的奴仆。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不辜负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付的重价。今天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有一段简短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还是能感谢你，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自由，主啊，你让我们脱离啊罪的捆绑，你让我们脱离人的辖管，主啊，你让我们的心能够看到永恒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真的是愿意来服从您的心意，来听从您对我们自由的限制，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以我们周把我们周围的人放在心上，让他们能够以他们得到造就为我们心里最欢喜的事情。主啊，让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来限制我们自己的行为，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成为您福音的管道，让您的生命活在我们当中，主啊，为着您为我们所付出的重价，主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心里都愿意这样做，主啊，让您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能够得到彰显，感谢主，求主保守我们，孩子们这样不配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好，谢谢爱心弟兄给我们的分享。